弟兄姊妹平安。上上个主日，我有机会在跟吴浩弟兄在他们的在深圳的聚会里面。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是擘饼聚会，是圣餐。他有一个早堂，也有一个晚堂，所以早上也有擘饼，晚上也有擘饼。早上擘饼的时候，完了以后，擘饼的时候，我有一点特别的领受，想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要交通的题目跟内容很有关系。那天早上我去到一个地方，刚好吴浩弟兄因为要到别处去交通，所以他不在。树平因为带领儿童的主日学，所以他也不在澡堂的擘饼聚会里面。我认识的非常的有限，也就是说那个环境对我来讲不是很熟悉，或者是弟兄姊妹来说的。但是感谢主，这个弟兄们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在信息完了以后，在播饼完了以后有点交通。我坐在那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参加播饼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看到我里面的深处，看见能够来到主的桌子前面是耶稣的血，没有血的买赎我没有办法，不可能到主的面前。叫我看见我能够来到主的桌前是有一条路，这个路是需要主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被钉的时候，让他断气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圣殿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以前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总要知道神的话，也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那天我坐在那里的时候，虽然似乎在外面的环境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这里面跟我的这位主是这么样的亲近，这么样的有跟他有这样子一个感觉。那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话在我里面涌出来，我就觉得实在是神是说话的神。他就借着约翰福音在我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的肉是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是真的可以喝的，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常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常住在你的里面。他说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所以当弟兄们把那个饼拨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有一个回应。主造在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是他以他的生命来供应我们，叫我们能够活着，叫我们看见我们跟主的关系，主是多么的希望我们跟他同住，跟他在一起，叫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在他的里面。人，我们所以是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是神自己的作为，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尤其来到他饼杯的面前，在他的话语的生命的话语的里面，叫我们看到，叫实在里面有个感觉、感受、领受，所以里面把荣耀颂赞归给他。同时，在饼杯的面前，我就开始深深的感到，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子做，是为了要纪念我。他说：“这是我的杯，我跟你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你们在这里继续的做，一直到我再回来，在这里要宣告，要表明我的死。”我在里面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很跟主的一个关系，看到主不仅仅叫我们跟他同住，主还叫我们跟他有交通，在这里跟他借着他的宝血，借着看到他，这就是他的爱，在爱里面有一个深刻的交通，在这里面叫我们重新得力，这里叫我们看见我们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主先饶恕了我们，叫我们在这里看见，实在是我们的罪虽然这么多，但是主的宝血有功效，能够叫我们能够洁白，能够被他分别出来，还能够归给他使用。我实在在里面先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没有用我的讲稿，我就把我当时的感觉跟弟兄们一点交通，这个里面的感受啊，不是感觉，感受跟弟兄们就在那个早上的时候跟弟兄们交通。我没有想到，早上交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叫我们一起的在那里互动，一起的有份在这个饼杯的里面，叫我们一份一同有份在他的这个约里面，叫我们一同住在主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在结果有一位弟兄，我是上有一次去的时候认识他，我在看见他，我就知道他本身，你知道深圳那个地方是五湖四海全国各处人来到那里去，没有很少的当地人，所以你看得到神在各处把他的人借着他同样的救赎的法则把他们招过来，以后招在同一个聚会里面坐在那里，叫我们看见在里面能够一同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子交通的时候，全场的整个的聚会的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谢。就像刚才那首诗歌，你真伟大，你知道写诗的人在这里他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当他盼望主的回来，他看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脚踏在橄榄山上的时候，看到神在地上掌王权的时候，主啊你真伟大。但是这一条路是属着自己的道路，他自己如何的来，在将来要怎么再回来，在今天他仍然不断的告诉我们，在我回来以前，你们要到我的饼杯的面前来思念我所做成的事，就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是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我流的血，感谢主，赞美主。我去深圳以前晚上我们又薄饼，这一次我们弟兄回来了，书评私情，我感谢主。我这么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我心里就没有在说，哎，早上我剥过饼了，我下午不必剥了吧？我没有那个感觉，我似乎里面的感觉，里面的感动仍然在那个流的里面，所以我们这里面是很自然，主又把他的话交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主自己知道。他自己教会的需要。 他知道他的羊群的光景，他知道因为他是全知的神，同时他是全能的神，他把他自己供应给他的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他为教会流血，他为他自己的教会，为了要彰显他基督侧腹头的丰富，要彰显那一切的丰满。我们的各位里面的交通就跟弟兄讲，对不起，我就按照里面的感动来交通，我就交通腓立比书第四章，我就讲到两个姊妹，保罗劝他们要在主里同心，交通到主里同心，就叫我们看见原来这就是当彼得在主跟门徒们被主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主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得到神父神的启示，叫他认识，他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后主就把他自己的心意也向彼得跟门徒们开启，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可是彼得就跟你我一样，我们有亚当天性里来的情感意志跟意念，彼得是好的意念，跟说彼得主跟他说，我要今天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受文士长老的害，我要被杀，但是我三日要复活。彼得说你万万不可这样啊，彼得主就跟他讲说，撒旦退我而后去，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个体贴就是同心的心。他叫他告诉他说，这里有一条路能够叫你活过来，能够叫你来跟随我。他就告诉他们说，凡跟从我的，你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一条路，这是主走的路，也是叫他门徒跟随他要走的路。主的十字架显明神的爱，因为他为了我们舍己，成了挽回祭，叫人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但是同样的，这个爱把我们交通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像彼得一样，能够把自己的老我、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意念、不属神的这些东西，就像刚刚我们唱的姊妹带我们唱的那一首前面的诗歌一样，像膏油，但是他能够不要自己去抓，按照自己的意思，要按神的意思来完成神有所要完成的功。我们就想到这个是在主里面同心，是以当然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当然就知道这里面是一个降卑，这里面是不没有抢夺，这里面是一个在主面前能够因着信心能够与主同定，也能够与主同埋，也与主同活。像我们的受浸的时候所常常用的罗马书的交通一样，叫主的叫好叫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按照父神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样式。感谢主，我们交通完了以后，这位弟兄上来就是跟我们说完交通，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讲道，因为他自己里面他是带着眼泪，我也带着眼泪，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在同一个灵里面，在同样的一个感觉感动的里面，来到了原来圣灵要把神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那个十字架的那一个恩典，要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在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叫我们能够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教我们能够舍去我们的魂的生命。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这却丧失了这个生命，你有什么益处呢？你有什么获得呢？这是主给他们一个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看到，原来是要主一直带到我们里面，要在这里跟主同样的一个意念，并且这个意念总是叫我们不要以为得已经得着，总是要追求，要向着标杆来直跑，要来一直只等到耶稣基督要得到我从上头来要我所得着的那一位神的奖赏。这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在主的教会的里面，在主的聚会的里面，主的同在的里面，我里面深深的感觉到，真的是像摩西在看到主的看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是神教他你要脱下鞋子，因为这里是圣地。这就叫我们想到，我们这一次。在这之前去到经过深圳跟五号弟兄会合，我们去福建以前，就叫我们看见到这个以色列。这次我们去主要的是追求，就是刚刚弟兄带我们念的那一个几句话的这一卷书，叫新约的书，叫做歌中的歌。歌中的歌，当我们在那里交通的，在那里领受的时候，弟兄首先的提醒我们，他说解释歌中的歌，思想是受没有自由的。因为你看歌中的歌所举的例子，不管他举的原子，举的比喻良这个这一个良人或者佳偶，他都是用了当地的这一块地，就是迦南美地。当他把他地点一一的点出来的时候，叫我们看到那个地图，真是就是在这一块地图上，就是在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的里面。他叫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一个有四个园子，叫我们看见是如何神叫我们住在跟他同住，是住一个成了一个住在园子里的人。这个里面主也在里面，我们也在里面，是与主同住。而在这样同住的光景里面，他就把我们引到一个与主的交通的对话的里面。他在这个对话的里面又有分了四个不同的场合，这个场合就是有时间有地点，也有它的里面的内容。他看到是有四个不同的场合，叫我们看见原来在这个里面我们不可以有自由的意志，因为在这里也是同样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带领他的门徒如何走过的这一个地方，叫门徒的灵命能够得以长进，叫他们能够如何的能够来认识主，认识这一位基督。这一块地在历史上是这样，在地理位置上是这样，在旧约的里面许许多多 的历史的记录都来这里说到所谓的预言新约要发生的事情，讲到弥赛亚要来临，讲到这弥赛亚如何的来带领，要他怎么样的能够做王，讲到他是要经过十字架，这经过苦难，这在以赛亚书在旧约的里面有许多的地方都已经把它启示先，但是当旧约的新约的里面来解释新约的时候，他说这个解释是不可以，不是由自由的意志来任意的解答。但是在这里叫我们看见，他说我们提醒我们，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当约翰在他说有三个园子，一个园子是在从北边开始来讲，对不起我没有地图，你们听着听， 我想你们同工们都有很蛮有背有基础啊。如果加从神从整个的以色列，或者说讲迦南美地，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民要进去的这个整个迦南美地，尤其在所罗门时代，从大河到小埃及的小河，整块的这块地就是属于以色列民的。他们要在这里面来有征战，但是在这里面他们得到供应，这里面他们要种植葡萄园，种植橄榄，种植许许多多的果树，也这里面也有许多的花园，来这里来启示，因为借着花叫我们闻到，要看到那一个花的美丽，借着果子叫我们能够尝到，借着香料叫我们能够品尝那个香的味，那个膏，那个香气，在这里来叫我们来经历，但是最终是主自己，就像主在地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日子的时候，他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虑，你看地上有一朵小花，它不吃也不，它没有像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的穿戴，但是他的穿戴还比他那个穿戴还得漂亮，为什么？因为他是活的。虽然他在这个园子里的时候叫我们来看的时候，他说你看，他说你今天花开花落，当我们在那里说是春天，但是已经快到春末的时候，有许多的花已经谢了，你怎么知道它明年还会再开呢？信心里面叫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事。这是神在借着当地的地来启示他的自己，来启示他基督的作为，叫所有蒙恩的人能够从这些环境的里面来领受神自己的启示，能够认识他，好得到自己基督的丰富。弟兄提醒我们，他说你记得，当我们的主带领我们到至圣所，经过他的血，他说这个时候有一个两个门徒原来是跟着施洗约翰的，这两个门徒因为看见耶稣以后，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是背负众人的世人的罪孽的，因此他们就来起来要愿意跟随耶稣，就没有再继续跟随约翰施洗约翰。但这一个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耶稣在那里走，他就问他，就问跟着他，就说那主就问他说，那你要什么呢？那他们说，拉比啊，你是住在哪里啊？这个话对话很有意思，你是住在哪里啊？那这个耶稣说，你们来看啊。那么随后他们就去看住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这一夜便与他同住，并且告诉我们是下午大概四点钟，因为那个时候约有深圳。约翰一个看见主认识他是神的羔羊的人，他记得他是怎么得救的，他记得他是人怎么神怎么了把他叫回来的，能够带他进到神的同在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在深圳的经历是一样的，可是在这一个园子里面的时候，原来神的心意也是叫我们来与他同住这样的。所以说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来交通一个流露主爱的生活。一个流露主爱的生活需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住在园子里的人，第二个他是与神有交通的，然后因着这样他才能够彰显，才能流露主的爱。因为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你们也要怎么相爱。神讲到圣约翰对爱的启示他最能够清楚，所以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认识神的爱 原来是看到神的十字架，是神被受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死埋葬，他的复活，从这一个神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经历里面，也就是他在这里完成父神所托给他的职的工作的时候，叫我们看见神是爱的。他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且写在十字架，神的爱是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神的爱是这样子来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的心意叫我们能够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彼得，就是我们的主告诉彼得的那一条道路，你要舍己，你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我走的是什么的路，你也一样要走什么路，我这样的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的相爱，好叫别人就认识你是跟从我的人。同样的，他刚刚弟兄带着我们念雅各书的第一章的12节到14节，也是一样的这么说。他说王正在坐席的时候，当然是在主的面前，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园子里面。这个主的一个在园子里的一个联合的生活的里面，在雅各书里面介绍了有四个园子，一个就是刚刚讲到，他说在这一个，如果我们知道上面就是黑门山，是亚拿顶，这是一个地方，再下来一点的时候，这就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的旁边有Thank you， 武林你就帮我点一下，加利利海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格尼斯勒，格尼斯勒这个地方在从雅各书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指定这一块地方是中间的一个园子。今天我们不是交通雅各书，也不是解经，所以我想就是点一下知道我们有四个园子。那么另外一个园子就是说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一个山区的里面，还有一个是在耶斯列的平原，一个就是在他所谓的核桃园，就是在格尼斯勒的这一个 valley 这个山谷的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叫我们看到这一个黑门山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他讲到撒玛利亚的这一个山区的里的时候，他说我是闯山越岭而来的。谢谢。我也不啊，是这个的。这个是就是 Tower， 这个就是黑门。OK， 我讲到四个园子的地方，第一个园子就是撒玛利亚的这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沙伦的玫瑰花，其实就是这一块又是沙伦的平原。这个地方就是 Samaria， 就是撒玛利亚的这个山区在这里。那这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耶斯列平原，就是米基多，就是将来哈米基多顿战争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哈密山，这里是加利利海。那这个地方有一个 valley， 这个 valley 就是所谓的核桃园，是这个格尼斯勒。再来就是在上面有一个黎巴嫩亚麻拿顶斯尼尔跟黑门顶的这个环境。他因为这个不是能随便解，因为你必须要根据圣经的话，根据圣经的地理，根据圣经中的历史来指定这一块地方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因为主要在这样的不同的环境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与他同在的生活的里面。弟兄，这个我们在这里启示的，在这个 交通的里面，他就觉得很奇怪，王带领进了我进到内室，就是进到王宫的里面，有许多的房间跟主能够同在的时候，怎么会一下要把我放在闯山越岭去呢？怎么会在窗外跟我讲话呢？我又可以听见他，也可以看见他，怎么跟他中间有一个窗棂来隔绝呢？这里面都有他跟在神同住的里面，原来在这里神要借着环境来叫我们能够在这个跟主的生命能够长进，生命的度量能够成熟，叫我们能够起来，能够像他，能够被他磨成他儿子的样子。今天他所以进到核桃园，刚刚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他说，我下到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我们弟兄跟我们讲，去过的地方，做过研究的这些学者们，知道这个地方很奇怪，它有冬天的树，也有春天的树，有需要干燥气候的树，也有潮湿气候的树。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丰富，神把我们带到神不是，就是说在这个园子里面，接着这样的环境里面，经与他与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一个对我们属灵生命的认识，在各种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他就说不知不觉将我的心安置在我的尊长的车中。这怎么来的尊长的车中？怎么 royal 的这个会有车？原来这个道这边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里，就是所谓的以赛亚书第九章讲的沿海的大道。怎么沿海大道有什么了不起？你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当再去读到这一个以赛亚第九章的时候，哎呀，这个地方就是启示有一个童女怀孕要生子，就是在第九章里面。原来在这个沿海的路上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经历，就是以赛亚书讲，他说那时那受过痛苦的就必不再见幽暗。这个地方因为在主前733年的时候，这个整个地方是属于西伯伦跟拿弗他利族的，这两个地方被亚述的族来进攻来打拿走，结果把他这个整个的版图，这个时候已经是所罗门王以后王国以南北国以后的事情，结果这个地图就这个地版图就归入了亚述，在亚述的里面就分了三个地方，一个叫做沿海的路，当时就叫多尔，这个就是从约伯到海法，今天的海法城市，这个海法的那个海岸平原，这条路就是沿海的大道，这个名字是当初亚述人归属以后所立的，这个名字就叫都鲁。所以这个里面叫我们看到王把他带到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是干什么呢？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盼望，你虽然在一个黑暗的全在黑暗的里面，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跌倒，会在很多的痛苦的里面，不错，就像哈巴谷先知，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允许加勒底人上来的，因为他把他的百姓交在敌人的手里面。哈巴谷说这 不可能的事，你怎么把你自己的儿女丢在敌人的手里面去？他说但是他要他祷告，他说这是出于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叫他能够经验这个，让他能够恢复到神在他们起初身上所要得着的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在这里经过这个地方，叫他们看到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有一个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在那里在那听 领受的时候，就会自己在问心自问，我们的政权是交在他的身上吗？ 还是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这么去做了。这是不管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在我们的，所以刚刚那首诗歌，你的膏油要出来是要经过制作的，橄榄不经过压榨没有办法成为油，没药乳香这些是经过制作调和成了圣膏油的材料的。这个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原来他在这里当用预表来解释的时候，它是有范围的，是有不会自由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是指着神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说当我们问的时候，政权如果担在他的真交给主的时候，这个在我们生命中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显著的进步。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有难处吗？政权在谁的身上？你的家庭，你我的家庭有难处吗？政权交在谁的身上？神的启示是说政权是在他的身上，政权担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他的政权所带来的结论结果就是平安必加多。如果你经历，你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实际，你就看到主的平安在我们的身上。这里面你看不到争夺抓，刚刚那首诗歌，为什么？这里面有膏油的香气，这里面经过十字架的爱，爱从我们身上流露，因为神的爱坐在我们身上，十字架。所以说第九章继续讲到的时候，他就提醒了这一个雅各的家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呢、啊，这一个要知道你们骄傲自大，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他说你们没有归回也没有寻求。你去读9章13节以赛亚书，你去看9章15节，他说是被带领的人走错了路。他说从长老到尊贵的人就是头，从谎言教人的先知是尾巴，因为引导百姓使他们走出的路，被引导的就都必灭亡。在这里我们想到十字架，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十字架有绊脚石，有绊跌人的地方。彼得被这个十字架绊跌，但是感谢主叫他从里面活过来，他好像被仇敌塞过，但是今天他能幕后能够来安慰他的弟兄。今天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十字架有仇敌，有敌对他的人，有敌对十字架的方法，这个制怒的方法的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一条路是神的爱，这条路显明的是神的爱，你们彼此相爱是用这个我的爱去爱你们。所以在这个里有爱，里面有交通，这是其中的一个场子。那今天这里面也有四个场合，其中有一个场合就是在王的内室，另外一个场合他说爱这一个字，当你用在说是，你去查这个希伯来文很有意思，这个字变成我的朋友，是我的伴侣。为什么他是你的伴侣？因为他牧养你，因为他喂养你，因为他所以一方面在这里，在这个园子里面，你看到所罗门曾经做过牧羊人，但是他也是将要做王。今天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喂养舍命，今天我们的主也是大君王。在这个地里面叫我们启示，我们叫我们看见这一位旷野里面要跟着羊群的脚中，把你的羊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在这里叫我们看到王的桌前，叫我们这里看到王的宴席。 章，这里面他说，所以当我们看到王的宴席的时候，他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马达的香膏就发出香味。这个里面叫我们思想到，今天一个在耶稣来到伯大尼的马大家的时候，那耶稣正坐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干什么？他坐在他的脚前听主的话。所以说我们弟兄带我们引导我们要去读，好好读主的话，要明白主的心意。弟兄姊妹，不要，我们需要选那一个上好的福分，从那一个生命的道里面明白生命的意思，明白这个爱的经意，明白这个爱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在这里当他不仅仅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膝前，同时玛利亚当看在耶拉撒路死的时候，他到他这个玛利亚又伏在耶稣的脚前，这里又跟主就有了一个交通，有个对话。他说，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见死。耶稣看见他哭，他就心里面悲哀也很忧愁，说你们把他放哪里了？他们说他一起来看，当时坟墓里了。耶稣哭，但是玛利亚看见，使徒约翰把他记载下来，他就告诉他们说，记载说，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是我说今天说这话是为着旁边站着的这些众人，叫他们信我是你差我来的。在这里，所以说他就说，拉撒路出来，解开，叫他走。这一个陪着玛利亚哭的一个眼泪，流出他主耶稣的慈心，在诗歌302首里面告诉我，这一个耶稣的爱所流露出的慈心，叫我们能够脱离属地上的一些偶像，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能够归向神。末了，当耶稣坐席的时候，又是一次他把他的玉瓶打破，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屋里面就满了香气。香气是他这样子过来的。主耶稣说，你由他去，因为他是为着我出去，是为着我安葬要用的，跟主的死是直接有关系，叫我们经历到他在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马拿就发出香味。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放在我的两胸之两乳之间，这个胸间，这一件事情，把墨药当然是指主的十字架，在他们去抹那个尼哥底母带着墨药就去抹，因为墨药能够有防，医学是防腐，它是个药材，但是它有香味，因为它可以防腐，可以插在人的身上。墨药就在这里，但是它是一袋的墨药，然后呢是放在哪里呢？是放那这个墨药，他说是我的良人，这个墨药就是我的良人，是我良人所发出来的，是我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发出的香气，就叫我在我的怀里面能够叫我们流出出主的香味。在这里他说，以我的良人像一颗凤仙花在葡萄园。我们去看那个葡萄开花，刚刚开花，那个葡萄开花的时候，葡萄没有什么花，葡萄的花非常非常的小，但是一颗凤仙花是一枝独秀显在葡萄园中。他说，当讲到凤仙花的时候，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去看一看原来这个凤仙花的解释的时候，原来这里面在可拉的经后裔的经历，从他的诗篇49篇里面，他说这个凤仙花被翻译成赎价，耶稣基督的血是我们的赎价。 我没有灵然解经啊，我在讲他可拉的后裔，他说那个知依仗货财夸钱财多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来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把奉献花给神，把赎价那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赎价是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非常的贵重。这个赎价，这个奉献花，当地上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来到神的面前，神对挪亚说，因为地上满了这一些强暴，我要把他们一一的水变毁灭，但是我要建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一间一间的造，但是里外都要抹上凤仙花。他说，但是他翻译我要抹上松香，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防水的，防隔绝了世界跟这个，这是一个分别的事情，在这里这是一个覆盖的物，在这里凤仙花的确是生长在隐基底，在那个一个植物，不仅在隐基底，也在许许多多其他的园子里面生长。他说在这里它是一枝独秀，原来他在告诉我们在这里。那你为什么要讲到隐基底呢？我们进到隐基底，我们就被带到隐基底的这个地方，原来隐基底这里面它里面有活泉，到今天还有活泉，在这个活泉它流露，这就是这个好像我们里面的领受，就像使徒约翰他说，当他像来到雅各井的前面，来到叙加井的前面的时候，他你取这个水还要渴，但是你到我这里来，以我来喝我这个水，你这里面就要有一口井可以涌出泉水，不仅涌出泉水，当他等到第四章啊，这是约翰福音，等他讲到第七章的第七章的时候，他说你的腹中是讲圣灵的工作，叫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隐基底里面是在死海的旁边，这是死海啊，就在这里，那这里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块地方，其实这就是所谓的犹大旷野。你知道圣经里面讲过，当他们那个有个赎罪日的时候，他把一头羊要丢在野地里去，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旷野的里面，在这个地方，在主在里面要看到说什么叫做我要带你们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我有可以开道路，我耶稣基督就是道路，他要把我们引基底里面。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扫罗一直追杀到隐基底，大卫在当时有机会可以去杀害扫罗，但是他只割下扫罗外袍的一个衣襟，并且表明自己绝对不敢，为什么？伤害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是指明是神的拣选，是出于神的意思，是出于神把他分别出来来服侍神，来做的。今天扫罗如此，大卫也是如此，每一位我们都是在祭司的面前被神重价所买赎回来，所拣选。当然这里面是有讲究，是有神的心意，是有神对每一个人托付不同，有的是给1000，有的2000，有的5000，但是神多给的多要，但是神在这里面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所有的奖赏都是一样的，你每一个人里面都是要从活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里来的。一个奉献花必须要能够有看到我们有一个在受到遮盖，受到保护，受到跟世界分开，叫我们看到是一个可拉后裔党的后裔，虽然我犯过错误，但是神是怎么原谅我，他的赎价是这么来的大，能够把我买赎回来，能够归给他，叫我自己还有后裔可以存留。这是可拉的故事，隐基底更宝贵了。有一个犹太向导在当地，他看到我们去，他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因为以色列复国以后，他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慢慢的就住，因为他就在那边，以色列政府就希望在那里恢复一些种植，有一个卡布，就是屯垦区， 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看到，他就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也有任何的团队要来这里追求香料的来源，追求墨药是怎么产生，香料是怎么产生。他就指给我们看，他说你看隐基底那一块山，下面是河流，下面是汉谷，水雨水一下的时候就能够流。我们姊妹有这个何林，他跟那几弟兄，有些弟兄们就去了那个里面去看，真的有瀑布啊。他看到在这里面，在隐基底的里面来看到，他说你看对面，因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多半是住在山区，而迦南人都住在平原，他们在山区里面一个在，因为是山，他们要保持雨水也保持种植，所以他们就拆成梯田。在那个地方，这个犹太的向导告诉我们，他可以看，他给我看这个是什么什么香膏的树，这是什么什么贵重。他说因为示巴女王从这个非洲当初来看在大卫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谢谢你们在听，他就把香料的种子带来，我们就种植在他，所罗门就把它开了一个香料的工厂，然后送到圣殿里面作为膏乳来使用。为什么？弟兄提醒我，你一口里怀中可能有一个见证神的死在我们身上发作，也叫我们能够流出香气。不错，你可能在外面也叫人家看见你是把良人当作一个凤仙花，好像一枝独秀，你可以外面人家看得见你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神不以这个为满足，他是看到一个乳香墨药山乳香缸，他种植的是这些，他要一个团体，他要一个他的教会，他要在这里招出他的得胜者，每一个人都能宣告神的得胜，每一个人都能够宣告神的香气。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彰显基督，就是我们要立志，第一个要立志。你记得不记得这一个有一个没有出过嫁的童女玛利亚，她要怀孕生子，甚至别人告天使告她，连她要生的孩子的名字都取了，叫耶稣。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她说她被启示，她说这个事情不是你能够做，是圣灵要在你身上做成这一件事，这样子你所出生的才必称为圣，称为是神的儿子。他更告诉他说，你去看一看你的亲戚，你看看人家见证，那个人见证什么呢？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他就立志，他甘愿说，主啊，我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说，主啊，我顺服圣灵要在我身上的工作，圣灵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坐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愿意来这里立志，来科目，让基督在我们生活中能够被尊为大芒。我们需要立这个志，我们需要找到那一个彰显基督的道路，这样子。所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武雷弟兄家，前天晚上查诗篇十九篇，他就讲说太阳啊，这个神啊，在诸天穹苍之间为太阳要支搭一个帐篷。原来在，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是说神的儿子支搭帐篷住在人间，叫我们看见神儿子的光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我们弟兄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他说保罗看见那个时候基督耶稣上十字架，他里面的心是一个不抢夺、卑微、存心致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心。他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说我们在去到以色列以前，在纽约遇见了 一起跟四位从罗马尼亚跟匈牙利来的弟兄姊妹，一见到面，大家都看他说：“你几岁？”就一问他比我年纪小，但是年纪非常苍老，因为罗马尼亚、匈牙利他们经过了这一个生活上的压制，或者而显得很苍老。可是呢，当我们跟他一起去看教会，美洲教会基督教开始怎么样，清教徒进来在这里走过来以后，那天晚上他回到教会里，因为他有信息，他第一件事情讲说，他说我好感谢神，他说我看到历世历代的那些侍奉主的人，他说是里面走信心道路里面，他在各处，他说在跑过信心道路见证人，他说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在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年轻的弟兄夫妇一对，年长的他是他们自己的比较年龄，结果年轻的姊妹想要到耶鲁大学，我们经过耶鲁大学买一点纪念品，结果年长弟兄讲说晚上有聚会，我们还是安静一下回家吧，没有二话，那里面对主的关系跟在他们的顺服，他里面没有一点隐藏自己隐而未现的那个错误，我们摸不到，他没有一点那个发怨言的态度，他总是放下自己的意见说那好我们就回去，其实他有他的心意，因为他有个朋友有个小孩子要将来要怎么样念书，什么一大堆很好的理由，但是呢典长弟兄一开始一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安静下来，我不是说要听这个年龄差别，而是说他们在彼此之间弟兄相爱的那个实际，他在这里他没有骄傲自大要任由我，对不起啊，你们先走一步，我马上来跑来跟得上你，没有，他就放弃他的意念就跟走了，感谢主，回过头来从深圳跟弟兄一起坐飞机到了福州，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教会历史在福州的那一条路，还是圣灵把十字架交通在身上的记号，是主的降世。因为我们去看，就像曹弟兄讲，他说特别看是看在教会建造的方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怎么样能够立志，要在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被尊为大的，来作为这一个人生的目标，并且去盼望我们主在借着主的话，能够借着主的圣灵来启示，叫我们知道那个彰显基督的道路，把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见证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原来自己想的目标变成他的神心意的目标，我们要把自己怎么样从原来要自己走的路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怎么改变，我们能够走那个更新变化，我们走那个彰显基督的道路，其实这个就是生命的流露。感谢主，今天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一生的故事就是一个爱的故事，对吧，是一个爱的故事，如果我们在软弱中求主叫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看见这一条路在神的面前是有路可走，盼望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意识，不是自己能够放得下，而是靠着信心能够叫主叫我们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能够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借着圣灵将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场景各样的原则里面各样的在神的交通里面，神都是要把我们把神的爱要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在里面就发出来，我们心里面没有毫无指责，诚实无伪，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而能够显在这个世中好像明光照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要不要，我要，你们要不要，只要你要，神是信实的，你要立志，求主祝福他的话，感谢主。
请大家打开诗歌本233首。